这是我们今天唱的诗歌，跟我今天分享的信息，有关联。在大卫的一生当中，他的跌宕起伏，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神的同在、带领和陪伴之下所完成的。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他刚刚出面的那个故事哈，是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大卫歌利亚的故事。我之所以想到这一点的话呢，是因为我们一个查经也在学习。当我再去回顾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在现在的这样一个关头，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这个故事仍然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记载在撒母耳记第17章。那时候，扫罗已经衰败，被神被神丢弃。然后呢，大卫被高抹为王。实际上，他被高抹为王的时候，可能当时讲的那个撒母耳并没有给他讲得很清楚，就是你是为王，因为他要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宣称哈。对大卫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当时有王，就是扫罗王，所以连扫罗那个撒母耳想去高大卫的时候，他都有点害怕那个扫罗杀他哈。所以当大卫被高的时候，他是一个孩童，他那时候可能才15、6岁，是一个很幼稚的一个孩子，所以的话呢，他并不一定非常清楚他将来要做王，但是他被高抹以后，上帝的灵就与他同在，他就被圣灵充满，就出现了第十七章这个故事哈。我来读一下第十七章这个故事的开始，是怎么开始的呢？就是，非利士人遭拒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细加中间的以弗大米。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百色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这是两军对垒哈。非利士人站在山的这边，以色列人站在山的那一边，当中有谷。从以色列人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他的名叫歌利亚，是加特人，他的身高有6肘01虎口，头戴铜盔。身穿盔甲，甲重有5000舍克朗，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战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枪头重有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着盾牌的人走在他的前边。歌利亚面对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喊说：“你们出来摆阵！”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选一个人，使他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称你们，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你们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时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争斗，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40天。这个故事很有一个戏剧的画面哈，两边有山谷，列队在两边，以色列人在这边，非利士人在这边，中间有一个山谷，等于说是很典型的那个古代征战的一个场面哈。中间比较开阔，然后他们对垒呢，古代的对垒也常常是这样哈，先找一个身体力强的，然后呢，先打败了那，然后呢，再决定胜负，常常是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出现的哈。但是这个很不同的一个敌人是什么呢？他们之前其实也打过很多的胜仗，但是呢，今天遇到了一个劲敌。这个敌人呐、啊，这里描述他哈，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圣经上描述他是身高6肘01虎口，按照现在的这个来计算的话，大概的话就差不多有2米9这样的一个高度哈。 2米9的话，我们的最高的 姚明可能是2米2吧，是吧？然后呢，2米9等于说比他还高出半个身子。其实以色列的人的身高不是很高哈，所以的话呢，当他们面对这个敌人的时候，可想而知，他们又高大又威猛哈。不仅如此，这个人的装备呢，他的铜头盔、他的铠甲、他那个腿上有铜护膝，扛着那个战旗哈，然后。这个光这个装备的这个重量哈、啊，按照现在的这个来计，这时刻的来计算，大概就是有200斤左右，还不算他前边有人给他拎着那个 盾牌哈、啊，那个盾牌就是他们这样子的哈、啊。所以这个人他不仅高大威猛，然后他装备齐全，等于说他把自己保护的像铜墙铁壁一样哈，实际上你根本不可能伤到他，也不可能战胜他。就是他除了脸在外边露着以外，他几乎所有的要害的地方，又厚又大又重，而且不是一般的那个武器可以穿透的，所以他是战无不胜的哈，毫无胜算的可能。所以，当以色列人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哈，他们非常非常的害怕。这个不仅是这个歌利亚，哈，这个歌利亚不仅是在这场战争当中是这样的一个展现。其实，在后来有一句经文33节的时候，扫罗那个大卫要去迎战的时候，扫罗说：“你不能与他征战，因为呢，这个人啊，从小就是战士。”这个从小就是战士，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歌利亚不仅是在这场战争上才出现的，他可能在很多之前的很多战争上，哈，他从小他就闻名遐迩，让人闻风丧胆，就是他是一个久经沙场的一个战士，不仅他的装备、他的身高、他的力量。是占绝对的优势，而且他是久经沙场的一个战士，而且从幼就打仗打到现在，他可以说是真的是战无不胜的那样的一个威风哈。这就让我想到，既然我想到这个民数记的时候哈，当13章，当加勒和约书亚。他们有12个探子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哈，他们看到当时其实那里也有加特人，也有这个高，就像歌利亚这样的巨人，哈，所以他们进去以后，哈，他们真的被吓坏了。然后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就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本来神允许他们说要去战胜那地，但是他们说，哎，那个地是好地，但是不行啊，不能去的。”因为那个地上的民很强壮，他们看我呢，他们都是伟人，身材非常高大，他们看我们像蚂蚱，我们看我们自己呢也像蚂蚱。就是我用这个对比来讲的，就是当以色列人看到这个歌利亚的时候，就如同当年。12个探子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看到那些巨人的那些场景的时候，对方看他们像蚂蚱，而且同时他们认为他们自己也是蚂蚱，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敢去迎战这样一个敌人，太可怕了。他们表现是如何呢？这是一个事实哈，这歌利亚确实很威猛。圣经上丝毫没有对他的描述没有一点的夸张，他确实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然后呢，他也真是让人闻风丧胆。所以这也让以色列人面对这样一个劲敌的时候呢，好像他们就束手无策哈。不仅如此哈，当他们看到这样一个情景的时候呢，他们。扫罗和以色列的众人听到了非利士这样的人的这些喊话，哈，40天，你想想看，每天在那里骂阵，这是一种战术，哈。我们可能在这些古代的这些电视剧当中，我们也看到哈，骂阵，这个在气势上先要得胜，哈。这个歌利亚在那里站了40天， 他人高大，我想他的声音也是相当的洪亮的哈，可以震撼到以色列人的军心涣散。然后呢，喊了多少天？40天，每天从早到晚在这里骂，这边不敢还手。扫罗他们和以色列的众人听到了以后就惊慌，这里说什么？极其害怕。40天没有派人出去迎战，最应该迎战的就是扫罗王哈，因为扫罗王他在以色列民中算是最高大的，因为在他被拣选的时候，那里描述他，他比以色列的众人呢还高出半头，就很高啊，高出一半。然后呢，他应该出去迎战，他又是将军，他又是王，但是他不敢。不仅他不敢哈，这个让人闻风丧胆的这个歌利亚呢。他出来喊话呢，他们听到了以后呢，众人啊，不仅如此，大家听到了以后，在24节讲，他这么一喊呢，众人就怎么样？不仅他本来是两军列队要开战的，但是听这个人一喊呢，他们就往回就跑了。所以每天都是这样，出来迎战，然后呢？然后就跑了，极其害怕，不仅害怕哈，而且还有人抱怨，就是大卫的哥哥看到大卫，大卫说，这是谁在骂永生神的名呢？是这个受不受割礼，这个没有受割礼的人如此来骂永生神的军队。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哈，他哥哥听了，有人对这个歌利亚的这样一个局面产生一个。不一样的，不害怕的这样回应的时候，他哥哥听到了以后就非常的恼怒大卫。他为了掩饰自己心里的恐惧和羞耻，哈，因为他是大哥，他也是一个专业的战士，他也不敢出去。他在家里也是高大威猛的哈，一个小孩说出来就把他自己的心中那个羞辱也暴露出来，所以他反而没有去骂歌利亚，他反而去骂他的弟弟大卫说：“你是。”骄傲，你心里是恶意，你下来是为了看征战的，你是让看着我们要去送死的，这就是他们的心理哈。在民数记当中也是，当歌利亚当约书亚和加勒回来说那个地方可以耶和华让我们上去的时候哈，他们那些会众啊也要用石头打死他们，他们心里不能接受那个惧怕到一个程度哈，他们。害怕去面对，要上去，他们就要上去，对不对？他们很害怕，连面对的这种勇气都没有，以至于他们，要把加勒和约书亚要用石头打死，而且全会众都在那里哭，哭着要回埃及，就是这种惧怕，面对敌人那种惧怕。我们从这两个场景当中，我们就看到，实际上这个高大的加特人，这些里边的，这些迦南地的人哈，实际上看起来是真的很可怕的，用肉眼看哈，真的是很可怕的。但是，神为什么还要让他们去迎敌呢？他们忘记了什么呢？他们忘记了这场战役，他们之前的战役是怎么打的？当他们有一场战役当中哈。只有那时候刚刚开始跟非第一场跟也是同样的敌人跟非利士人扫罗第一次打仗的时候啊，其实他们的民中啊只有两个人有刀有战刀，其他人都是斧头啊什么镰刀啊之类的，真正的战刀只有两把，就是扫罗和约拿单。但是神就带领他们把以当时的劲敌非利士人，就是今天面对的这样一个敌人哈。打得四散哈，我就想说，当面对我又一个敌人来到的时候，他们忘记了，他们也有军队，他们也有铠甲。在39节的时候，那个扫罗要把自己的战衣和铠甲还有战刀要给大卫穿上哈，证明他们也有武器。但是他们忘记了，他们有神。这就是在这场战争当中人表现出来的。当一个没有想到神。当没有神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敌人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惊胆战。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无望，因为前面的这个敌人太大，我们战胜不了。但是这时候呢，在这样一个万般寂静的这个场景当中，哈，40天 然后只有一个人在那里骂，这边呢吓得不敢出声，连出声都不敢出声哈。然后呢，也很压抑的这个场景当中，有一个声音震惊大家哈，也非常嘹亮的出现了，就是大卫出现了。他说他怎么说呢？他有人杀这个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羞辱吗？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然向永生上帝的军队骂阵。这句话40天，在以色列的阵营当中，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这么说。这个声音也不是从一个战士来说的。大卫并不是要到战场上去打仗的，是他爸爸说：“哎，你带点食物给你哥，看看你哥在那里打仗怎么样。”他是等于说来这里送粮食的，顺便探望一下他哥哥，因为他连参军的资格可能那时候都没有。他是8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孩子。当年那个祭司来高抹他的时候，他爸爸都把他放在旷野哈，在那放羊，根本没有想起他，是一个被人忽视的一个孩子，没有任何装备，没有任何的军事素养，跟那个高大威猛的歌利亚形成了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那一个完全不匹配的人物，没有参军的资格，是8个儿子当中最小的，他甚至还是一个孩童。难怪他的哥哥怪他说："你自己不知道你有几分几两吗？你怎么可以说这么狂妄的话？你是要我们看我们死吗？"所以他哥哥责备他，扫罗也跟他是这么说哈。就你这样子，你最好不要去吧。你还年轻，你不知道吗？跟你征战那个人呐，他可从小都是战士哈，没有人赢过他，你是赢不了他的。连歌利亚的敌人，当他迎面去打歌利亚的时候啊，歌利亚看到他备受侮辱，因为呢，出来一个小孩儿，拿着一个杖，拎着个袋子，没有任何的盔甲，有这么打仗的吗？所以那个。等待着一个很强悍对手的歌利亚，看到这个小，可能他都得俯视他哈，他都得俯视他，看到他，所以他倍感羞辱，他怎么说呢？他倍感羞辱说：“你是来打狗吗？你打狗可以啊，你这样的一个装备，就你这个身材，还要跟我对垒吗？这对我太羞辱了，你去打狗比较合适。”这就是当时战争的场面。其实不仅人看着这个歌利亚是高大威猛不可战胜，当这个孩童出现的时候，他们也是极其的蔑视他，认为他是不可能赢的。你凭什么去赢呢？说实在的，这个仗确实是亘古到今很少有这样的战场，即使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征战当中哈，也没有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拿着一个玄机装块石头去打一个如此装备精良的一个军队的一个战士哈，没有，难怪人不相信他能赢。但是大卫呢，他不一样，他怎么样呢？他拒绝了。我们看这个哈，这个最后是怎么出现这个战争的场面的哈。大卫拒绝了那个铠甲和战衣，拿着牧羊人的杖，手里拎着甩石头的机旋，在溪水当中呢找了5块光滑的石头。我们听到这些哈，这些都非常不起眼，非常的弱小。5块光滑的小石头，那个机旋没有太大，大的石头不行，可能就是比较小小的一块石头哈。大卫就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拿着刀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曾经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这就是他的依靠，这就是他的盾牌。就像我们刚才唱的，大卫什么都没有，没有战衣，没有铠甲，没有铜戟，没有盾牌，但是他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神是他的盾牌，神是他的头盔，神是他的铠甲， 神是他的战绩。所以看着没有，但是他凭着对神的信心，对神的真实的那种经历，他知道他有所有的一切是别人所没有的。这就是他可以赢在，他不是狂妄自大，不知天高地。我们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不知道天高地厚，他不是的。他不是这样的一个冲动，不知道这个歌利亚多厉害，然后自己凭着血气上去的。他完全知道他是谁，他靠的是谁，他的神是谁，所以的话，他才有这么大的勇气去面对他。就说怎么说呢？他不仅是要为了以色列的民而战，他的民族而战，为他身后的那些军队而战。他说呢，耶和华要将你交在我的手中，我必杀你，砍你的头，又将非利士人的尸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鸟吃，给地上的野兽吃。他说什么呢？要使普天下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要使普天下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成败全在乎神。他讲出两点：他有神，他有神。不仅他有神，他也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有神。不仅如此，他说他要让人知道成败的得胜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不在乎人，不在乎你有多高大。不在乎你的装备有多精良，不在你有多威猛的作战的这个经历和经验，而在乎，全在乎。他这里说哈，全成败全在乎耶和华。你他就是带着这样的铠甲，这样的信心去面对仇敌的。我不知道哈，在这个40天当中，这个歌利亚的喊出了多少令以色列人闻风丧胆的口号哈，但是大卫这喊的不是一个口号，是用他的信心发出来的一个对神的一个信靠的这样的一个豪言壮语。他相信神的应许，他相信神是超越一切万物，能够掌管这个胜败的主。然后他对神的信心，他也靠着神的全能与他同在，去面对征战。所以，不仅到第48节的时候，哈，他不仅相信，他还怎么样呢？当那个非利士人来迎接他的时候，哈，大卫这么小个孩子，他没有去躲避，找一个好的角度或者怎么样。这里圣经是这么说：当那个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来的时候，这个小孩儿，这个可能乳毛还没有干的小孩儿，急忙就迎上去。他急忙迎上去，往战场上跑。大卫就旋动囊中，从囊中挑出了一块石，只挑出了一块哈石块，用机旋甩出去，打到哪儿呢？打到这个非利士人的额头。他不是装备很阴凉吗？他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无懈可击吗？所有的要害都保护得好好吗？但是不用多，只要一点，上帝知道他的额头那里可以打，而且大卫怎么扔出去的，怎么就这么准，就打到他的额头，马上这个巨人就扑倒在地了。他就用旋那个机旋甩石哈，战胜了非利士人，打败了歌利亚。大卫手里没有刀，就一块小石头，就一块，五块，只用了一块，就穿透了那敌人唯一没有遮挡的地方，就是他的额头。就是这么悬殊的一个对垒哈，我们看到什么呢？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教我们一个功课，不仅教当年的以色列人，也教我们一个功课：是大卫得胜了吗？是的，后边会说大卫杀了万万哈，当然是大卫是一个，也是一个得胜者，但是是大卫吗？也不是大卫，因为呢，不是凭着大卫。我记得之前哈，有人会讲说，现代医学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就讲到说，现代医学发现哈，巨人 他这一点是盲点哈、啊，就是说这一点是他的盲点。他们实际上是他们有点这个额头这里是他们好像有点不能对焦的地方，是他们致命点哈、啊。但是不管现在科学是怎么研究，正好也印证了哈、啊，大卫并没有学过科学，大卫只有上帝，上帝知道哪里最弱点，而且上帝也知道怎么能够打败这个巨人。其实上帝没有用千军万马。甚至没有用更良好、更高大的人、更尖锐的武器，他就用这个小石子就把他打败了。要凭着大卫是根本赢不了，而神就用了一个石子，就是巨人毙命。大卫说得好，愿普天之下都知道以色列当中有神，让众人都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用战争的成败全在。耶和华，这个征战表明了大卫的信心，这个征战表明了大卫信的神就是这样的神。大卫用他的这样一个信心的行动，把那位真实的神表现出来。这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学习呢？我们人生当中充满了各种艰难，对吗？一次又一次，我们过了一个歌利亚，又来一个歌利亚，就像以色列人似的哈，打了一场胜仗靠了神，打了一次胜仗靠了神，但是每次艰难来临的时候，没有一次都比歌利亚矮的，没有一次的困难让我们觉得，哎，上次比较难，这次能过去，没有，每一次都是拦在我们面前的巨山，然后每一次都无法战胜，特别是今天啊。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可能我们的财务出了问题，我们的健康有问题，我们的夫妻关系有问题，我们的儿女关系有问题，等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都像一个歌利亚呢？但是，我们今天学到这个功课。我们如何去面对这样一个歌利亚呢？我们是像以色列人那个抱怨被吓死吗？还是在惊慌与恐惧当中度日，或者是抱怨？这是我们最能做的哈。我们可能害怕，但是我觉得这个抱怨和指责，是我们常常用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我们哀叹、抱怨、怨天、怨地、怨神，我们怨人，我们不去靠神，让苦毒占据我们的心，这样的结果啊，就会像那40年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会最终倒闭在荒芜的旷野，带来死亡，那里是没有生路的。不管你怎么抱怨，你怎么害怕。我告诉你，那是人可能是面对害怕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如果你停在那里，你会真的有人会被吓死吗？你知道吗？而且现在来讲哈，这种焦虑和恐惧哈，会很大的破坏你的免疫系统，你可想而知会给你造成什么样的压力和负担。但是人是这样，我们信主的人哈，不能是这样，不能是这样。你要知道什么呢？就像大卫说的，你要知道有两点。第一点，你有神，你是有神的人，有神爱你，有神在旁边支持你，有神在困难当中扶持你的人。神，他是你的天父，你不要把他给在困难患那个患难当中，你把神给忘了，你就光看到你面前的歌利亚，你就光看到眼前的这个。不可战胜，好像没有出路，死路一条的这样的一个战局，不是的，在神永远没有绝境，在神永远都有绝地逢生。往上看，上次师母喊说哈，要往上喊，求告天父，你试试看，你去求告他的时候，你会得到什么？你不要哀叹，一直在你的这个歌利亚面前看着他，看着你。你看他，你像蚱蜢，他看你也像蚱蜢，你永远在那个惧怕和恐惧当中。40天，1个多月呀，被骂阵啊，躲在那里不敢出来， 那是多大的一个恐惧，生活当中的一个那个生命当中的一个压力和恐惧，对我们的信心多大的摧残，我们简直一点信心抬不起来看神，只看到眼前这个力量。所以你要在这个患难当中的时候，你第一个你要知道你有神，你有神，你有神可以靠，他是全能的神。圣经上很多应许哈，有一本书写的，上帝在圣经里边给我们120个应许。你去可以去查一查哈，他说我与你同在，这也是应许。我要救拔你，我要把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掌心，我要把你藏在我的羽翼之下，这都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惊慌，我与你同在，我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都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圣经当中有120个给我们儿女的应许哈。我们不要光看我们的歌利亚，我们要去看神，要知道我有神。我们要怎么样呢？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首歌哈，把我们的双眼能够抬起来去看主。神的话，这时候要拿出来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刚才我们唱那首歌是怎么唱的？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生命的保障。是我的高台，是我的盾牌，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这也是大卫后写的诗哈，在这个后来征战的过程当中，是啊，如果你是有高台、有盾牌，是你生命的保障，是你的拯救，是爱你的神，供应你所有的神，你还怕谁呢？你还怕谁呢？纵然我今天我的生命有状况。我的生命可能是有面临很大的一个危难，但是你不要忘了，你还有永生啊，那是很长很长的，所以不要害怕，抬起你的头望我们的神。当我们看他的时候，当你真是抬起头，不要光看你的歌利亚，而是朝天仰望你的天父的时候，你的信心和力量就来了，这真实的，你看神。神就把信心和力量，你就凭着这样的信心和力量，就会赐给你。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生哈、啊，他这样的人生不是今天出来才有的。他怎么说呢？他描绘他的人生，他说为什么我会今天会这样呢？你能打过那个扫罗说你能打过敌人吗？他说你放心，我从小的时候放羊，我去跟狮子。征战过，为了保护我的羊，我跟熊征战过。我记得有一次哈，我们去 Smoke Mountain，我们说去看一个熊，可能很多人都在那里看到那个熊哈，但是那个熊一回头的时候，那个撒腿就跑哈，因为那把那个熊冲过来，我就突然想到歌利亚这件事情哈，我就想到歌利亚这件事情，当。大卫面对狮子和熊的时候，他说：“怎么说呢？他就说，耶和华神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他不是无备而战的，他不是训练无素的，他是训练有素的，他是被神训练有素，他是被神在那个一次一次的。等一下。”他是一次一次的在这个跟保护他的羊群、各种大大小小的生命当中点点滴滴的日常生活当中，他依靠神。他并不是到打歌利亚的时候来依靠神，而是在他平时每一次去牧羊、征战难处当中，他训练自己依靠神。大卫这样的是我们一个榜样。我们每个人哈、啊、都需要有一个。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熊爪的这样一个经验和经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但是一定要有。你不用碰到歌利亚那么大的事情。今天我的车抛锚了，我的孩子作业没做好，我的孩子生病了，跟丈夫吵架了，这些点点滴滴的过程当中，难处当中，你要训练你依靠神的信心。 当那个大的歌利亚出现的时候，你才可以说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跟你征战的时候，那个信心才能够彰显出来。所以，这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保罗也说过，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7节说：“哈，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眼见，而是凭着信心。”今天我们要，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哈，不能光凭眼见生活，我们要凭着信心生活。这一次我前一段时间我去了坦帕，去了那个 那个水族馆。水族馆里有一种鱼，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奇妙。那个鱼叫四眼鱼，哈，是在南美洲的，可能是一个鱼种。那个他专门还让你看这个鱼呢，它有两个眼睛在上头，两个眼睛在下头，下边是看水，两个眼睛看上头。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哈，也应该有成像这个四眼一样，不能光看水下边这个大鱼来了。今天没有东西吃，不能光看水下边。你要你的眼睛，它不是说像有的鱼看下边看上边，它是同时的，两个眼睛看下边，两个眼睛看上边。我们也要活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你的眼睛看到的哥利亚是事实，但是也不尽事实。为什么呢？那只是水下的，水上还有神，那阳光照耀着我们，保护着我们。随时伸手要帮助我们的上帝，所以今天这个歌利亚和大卫的事迹，让我们鼓励我们，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但是愿大卫常常依靠神，靠着神征战，然后靠着神得胜的这样一个信心，成为我的。不要让以色列人那个害怕、惊惶、恐惧、责备，吓得上胆的。这样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要凭信心来度今天的日子。我们也在讲哈，这在幕后的日子，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艰难。我也知道，在国内我也常常听到很多的艰难，大环境、小环境哈。但是，让我们抬头仰望我们的神，像这首歌诗篇这个说到的哈，耶和华一定是我的高台。耶和华一定是我的盾牌，他一定是我生命的拯救，他一定会成为我性命的保障。我无论我生我死，无论怎么样的境界，我知道耶和华在其中保守我，他与我一同走过这样的艰难。让我们活在这样的，可以看到天上，也可以知道更多的，能够知道地上的日子，更清楚的看到我们。面对的敌人，实际上在神来讲不堪一击，就一个小石子，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小石子，没有用啊。它看起来很厉害，但是就是一个小石子，它不能伤害到你，只要你的信心在，除非你允许它伤你。所以我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神，知道征战的得胜不是用刀用枪。而是全在乎我们的神。我今天遇到难处，我知道，但是我有神，我也知道神，我的平安，我的平安的结果，我生命当中各种的难处都在乎神。我告诉你哈，我自己经历的是这样的，不管多艰难的事情，现在看来是割裂，但是神真的。一定会带我走过，再难的事情都会过去的。只有神的话和神的慈爱留在我们生命当中，永远长存。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的如果我们心里有软弱、有害怕、有巨大的哥利亚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闻风丧胆。主啊，今天你就要来扬起我们的信心。主啊，也照着你在圣经里对我们说的，不要怕，只要信；也照着你在圣经上借着大卫告诉我们的，让我们生命知道我们有神，我们有永生神，我们有爱我们的天父。征战得胜、平安的秘诀，不在乎 外边的条件有多好，不在乎甚至我平安无事，而是真是在乎神，你把那真正的平安赐给我们。神啊，你做了我们的高台，你做了我们盾牌，你是我们生命的保障，你是我们性命的拯救。我们还惧怕谁呢？我们还依靠谁呢？天父啊，你帮助你的儿女，今天不管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让我们来仰望你。主啊，让我们来仰望你。当我们看着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就被安慰了。你也用你真实的慈爱和全能来护庇、来祝福、来带领、来医治每一个在你面前的孩子。主啊，让我们在点点滴滴的生活当中来经历你，也预备说，那今后可能会遇见的，那真是让世人闻风丧胆的歌利亚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站稳说。我今天来迎战，不是靠着刀和枪，我可以迎战，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你。主啊，让我们经历你，让你的全能和真实信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让人也能够看到我们有神，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赐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